我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爸爸的肯定，这是我对许多事情缺少安全感的根本原因。
我从没有觉得他真的欣赏过我，或者是想与我亲近，他总是在忙他自己的事情，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
在生活中，他不应该担心伤害到我，而应该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在女儿的眼中，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爸爸，到底有怎样的影响？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我家女儿》。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我家女儿》。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日新。
安好跟日新两弟兄继续跟大家来聊养育女儿的话题。在上一期节目里呢，我们两弟兄跟大家分享了女儿与父母，特别是与妈妈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的重要性。那我们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的视角呢直接的聚焦在女儿与爸爸的关系上，特别是聊一聊爸爸在女儿的心中是怎样的一个人。那安好也特别想问问日新啊，如果现在问你的女儿，你觉得爸爸在你的心中是怎样的一位爸爸，你猜测一下你的女儿会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怎么来评价你们的父女关系？
我觉得可能会说好的地方，也会说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好的地方可能会觉得陪伴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不是朝九晚五的，所以很多时间都会在家里边工作，陪伴他的时间还是挺多的。你像有一些工作特别繁忙的，需要出差的，或者说早出晚归的那样的父亲，他们可能孩子见到的时间不太多，我想可能从陪伴上来说我应该还是挺多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也尽到了一部分做父亲的职责，比如说家里边分担一些家务，然后在他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他辅导一些功课，同时能够给他一些精神上的鼓励，那么这是一些好的。我觉得不好的呢，我觉得我跟他的沟通不是特别多，虽然有比较多的时间陪伴，但是因为我经常说错话嘛，所以说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除非我是知道你要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我也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就去回答。如果说当时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会产生摩擦，或者说我这个答案对他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会有一个对我们俩关系不利的发展的话，我就选择先不说。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可能对他的关心可能不够多，这可能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了。你比如说他每个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没法像他妈妈那样去关心，对吧，给他一些更多的体贴。另外比如说有时候碰到感情上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太多的去介入，因为我觉得我的介入呢，说实话的话，我肯定就打击他的那个情绪嘛。我觉得关心上来说可能会有一部分是基于这个男性我们思维的方式哈，跟女性思维的方式不太一样。第三点就是说，对他的内心的这个状态，对他的个人的这些个性了解的不够深入，对他不够同理心或者共情。那么我觉得可能跟第二点有点类似，就是很多时候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从男性的角度去出发。你比如说这两天考试哈，那考试特别紧张，那早上一般他是7点多起床，那这两天他就6点多起床。6点多起床以后呢，他就有时候下楼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楼上的灯开开。你知道他要把楼上的灯开开，下楼他还不关的话呢，我们都在楼上睡觉，那就可能会感觉这个光比较刺眼。虽然关着门，早上呢我就出去把灯关上，然后我再回来。基本上这样的话，我就基本上我也没法睡了。上周五是第一次出现这情况，我老就提醒我说，你待会儿下楼的时候千万别跟他提这事儿。那我就使劲往下压，从嗓子压到肚子，再从肚子接着往下压，压到丹田那个位置。今天他6点40多就起了，我又醒了，又出去把灯关掉，我又接着压，我也没跟他说。因为我实际上更多想到他没关灯，他自己没事，他下楼了。那么他弟弟妈妈我都在睡觉，如果他把灯关了，我可能不会再有这一个起床出去关灯再回来再上床，这个基本上很难很难再入睡了。但是我现在回头想起来的话，就是说我以前上高三的时候特紧张，我有时候5点多就能醒，醒了以后就起来， 起来以后我也开灯，我希望让我爸我妈知道我紧张。我哥那时候上大学，他已经不在家里住，我心里知道，我说我这紧张情绪啊，你们得知道，我现在高三，我真的很紧张。有时候我会动作呢和声音呢，我会特意的做的大一点。那么从这点来说，我觉得我可能对他的关心，对他的了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谢谢日新兄非常宝贵的分享。我们现在呢都是根据我们过往妇女的经历猜测出来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下一步的尝试。你刚才也说了，现在女儿正在忙着复习考试，等她考完了，比如说赶上周六周日了，或赶上假期的时候啊，一家人非常开心的时候，可以问问女儿这个问题，甚至也可以问问儿子这个问题，来看看女儿和儿子是怎么回答。我觉得可能现在你心里的很多的担忧呢，甚至是自责，就觉得我可能做得不够好，有的时候呢，可能女儿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听一听女孩们亲自说出来，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爸爸，在父女关系上还有怎样的改进呢，也是很有帮助的。
是
我为了录这期节目嘛，我问过我女儿这个问题。我女儿尽管现在只有9岁啊，我说女儿，你觉得爸爸在你心中是怎样的一个爸爸呀？她停顿了一下，想了想，然后女儿说了非常简短的两句话，我觉得你在多数的情况下是一个很好的爸爸。我这一听很开心哈，然后第二句他说，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说话不那么大声，不再向我发脾气就好了，就这么简短的两句话，但是我觉得含义是非常丰富的。首先呢，我非常欣慰他至少认为我在多数情况下还算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他后面这句话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提醒的，说明平时我在有一些时候对他说话还是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说话声音大，甚至批评他，特别是当他做一些在我看来很出格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控制住脾气啊，批评他了，在他的心中还是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说完了之后，我说谢谢你，然后我就抱了一下他，然后我们就把话题引到其他方面了。那我们说呢，我们今天录这期节目啊，是特别想跟我们的父亲们分享，就是在女儿的眼中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爸爸，我们父亲在女儿心中到底有怎样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今天呢特别想透过这期节目啊，让我们的父亲们也去听一听其他的女孩到底是怎样评价他们的父亲的。我们非常有幸拿到了一个资料，就是杜布森博士在爱家协会曾经举办过一个课程，是为即将要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们开设的一个家庭关系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呢，杜布森博士有机会接触到了40多位女大学生，她们即将毕业走向社会，他就邀请女大学生们说一说任何的与培育女孩有关的话题。然后杜布森博士在采访完这些女孩之后呢，他就把这个资料啊都给我们总结出来了。一会儿呢，我跟日新也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女孩们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杜布森这里有一个总结，杜布森博士说，我听到了这么多女孩关于培养女孩有关话题的答案的时候呢，她们多半把这个话题指向了父女关系。有些女孩会承认她们的父女关系中有一些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也有一些女孩呢很感激她们的爸爸，使她们觉得她们是被宝贵的、被尊重的。然后呢，几乎所有的女孩在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中，他们都希望与爸爸有更好的感情关系，哪怕是那些自认为觉得跟爸爸关系很好的女孩，他们仍然觉得跟爸爸的亲密关系还不够。可想而知，父亲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分量有多重。杜布森博士呢，为了启发这些女孩们发言嘛，他们是在一起，就像类似于圆桌会议一样，让女孩们畅所欲言。然后杜布森博士呢，设计了这样的一段开场白。杜布森博士说道，我在写培育女孩的这本书中啊，我也与其他的女孩们有过很多次的谈话，我把经常听到的观点呢总结成以下几句话。我常常听到女孩们对我说，我爸爸是个好人，他努力工作供养我们一家，对我妈妈也很忠诚，只是我从没有觉得他真的欣赏过我，或者是想与我亲近，他总是在忙他自己的事情，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我觉得我只是待在那座房子里的一个人，爸爸似乎常常没有注意到我。然后杜布森博士就启发女孩们对这个问题呢发表意见。杜布森博士又说道， 你们其中有人对以上的说法有同感吗？女孩们热烈的讨论就开始了。
那么我先分享前三个采访的女生哈，她们的讨论的话题。第一个女生呢，她就说，杜博士，你刚才讲的情况呢与我是一样的，而且呢我许多的朋友也有同感。事实上呢，我们对婚姻有不安全的感觉，就是害怕我们将来的丈夫不会肯定我们，也不会关心我们。这是第一个女孩她分享的一个话题。那第二个女孩呢，她的分享是这样的，女孩是否能够得到爸爸的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爸爸的肯定，这是我对许多事情缺少安全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我的爸爸爱我，这个是我面临很多很多难题的根源。那么第三个女孩她的分享，这个呢也击中了我的软肋。我的爸爸的确是个好爸爸，他总是拿我与媒体上的女孩进行比较，并且还抱怨说我没有那些媒体上的那些女孩长得好看。他呢也说我不够勤奋，还说呢我应该注意自己的饮食。他经常说的话是什么呢？你知道你吃这么多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吃的东西要堆积在你的臀部和大腿。孩子听到这样的话，实际上等于父亲不仅没有对自己肯定，还拿自己跟别人进行比较，让自己成为被比较里边弱势的这个群体。同时父亲也不肯定我的行为，而且父亲还觉得我一无是处。这个女孩接着说，我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厌食症的患者，但是我常常想厌食，我也会节食，甚至到了什么都不敢吃的地步。这就是女孩的爸爸上面说的那些话的结果。而且她接着说，很久以来呢，我已经饶恕了我的爸爸，但是跟爸爸之间的这种交流沟通以及爸爸之间的那种关系，也的确阻碍了我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也让我想质问，有一位爱我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爸爸是我们在地上经常会看到或感觉到的这种父亲的关系。那么他接着说，幸运的是呢，我生活中有其他的男人会支持我肯定我，包括我两个兄弟。在过去的6个月，我爸爸的确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试图挽回我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杜布森博士当听到第三个女孩她的经历之后呢，又再一次的补充问第三个女孩，你有没有坐下来与你的爸爸谈一谈你真实的感受呢？
女孩继续分享哈，她说，当然博士，1个月前我来到这里边跟你一块学习，之后我们也交谈过，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抱歉，说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话对我这么大的负面影响。而这个女孩说，这个感觉真的很好，她说我觉得现在能够渐渐的宽恕我的父亲，而能够宽恕他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接受了上帝做我的天父，他是没有缺点的，他也是永远爱我的。
是透过第三个女孩分享呢，我们能够看到父亲对女儿在很小的时候说过的这样的一句话，嫌弃她胖，嫌弃她吃得多，对女孩这一生却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就像这个父亲后面自己也分享到，我没想到过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对你的负面影响这么深远。我们也非常幸运地看到这位女孩信主了，这位爸爸呢也有了悔改的意愿生出来，然后女孩呢她在心里已经开始饶恕了她的父亲。
饶恕的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领受你答案。 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领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四个女孩对爸爸的想法。这个女孩说，当我从小女孩变成女人的时候，也就是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爸爸完全退出了我的生活，似乎他再也不知道怎样与我相处，而这个时期正是我一生中最需要他的时候。然后杜布森博士又问他，那为什么那个时期你的爸爸离你而去呢？然后这个女孩说，我与爸爸的关系从来都不好，这使我卷入到某些危险的行为中去。杜布森博士又问这个女孩，那你爸爸有没有花时间陪你呢？女孩又回答，没有。即使与我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只关注他自己的事儿，他是一个工作狂，休息时间里呢，他仍然在忙着他自己喜爱的事情。他唯一邀请我与他在一起能够做的事儿呢，就是跟他一起来玩这种玩具枪。所以我4岁的时候就开始玩枪了，我真的打心里不喜欢玩枪，但玩枪玩得好却是我爸爸对我唯一的肯定。他甚至会向周围的朋友这么介绍我，这是我的女儿，玩具枪玩得很好，20发子弹有18发能够打中靶心。他从来不向别人介绍我其他的兴趣技能和优点。然后杜布森博士又问这个女孩，他从来没有肯定过你的女性特征吗？这个女孩说，没有，从来都是枪，所以说我最后不得不逃离他。杜布森博士又问他，那现在如果你要和你爸爸和好，你认为是不是太晚呢？女孩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我想上帝在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我还是受过不少的虐待，所以我想这也是我跟爸爸和好的障碍之一。
看来他的爸爸只是自己喜欢这个，然后就强加在自己女儿身上了，而且他女儿说他自己并不喜欢去玩枪。那我们接着看第五个女生哈，第五个女生接着说，今天听到这些令人心碎的事儿呢，让我自己感觉非常的感恩。我自己有一个非常爱我、愿意肯定我的父亲，虽然我的父亲也并不完美，他在家的时候也曾经讽刺过别人，常常开玩笑。我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苗条过，我的身材随我爸爸。我和我的姐妹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穿着吊带背心和短裤，早上起床后下楼吃早饭的时候，我的爸爸就会用手捏一下我的腰，并拿我的体重开玩笑。他呢的确从来不是有意的要来诋毁我或损我，但他常常这样说话之前呢并不考虑，因此他会说出一些伤我的话。我有时候说话也会开我自己觉得可笑的玩笑，那我 我的爱人，我老婆就跟我说，说你开的这个玩笑，就你自己觉得好笑，别人觉得并不好笑。而且他说我呢，经常在不应该开玩笑的时候开玩笑，他说那个时候结果会非常非常的令人沮丧。
是。
那接着看下边一个女孩子的分享啊，她说我的爸爸不这样，她告诉我和我姐妹最重要的是内在美，她说我们的外表的确也很美，这些话呢支持我度过了我的初中和高中的生活，当时我正在处理青春期的自尊问题，我永远忘不了六年级的时候，大家问我的问题，你怎么不像你姐姐？我的确成熟的比较晚，而我的姐姐成熟的比较早，有四年的时间，面对人们这样问我，为什么你总是这么瘦？你到底发生什么了？我的爸爸总是会过来帮助我，如果没有他，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就是看到了爸爸对孩子无论是外在和内在都是非常肯定的，而且是无时无刻不去肯定自己的女儿，帮助她，支持她，给她相应的关心和这个帮助。
对，接下来第七个女生她的分享是这样的，要知道我刚才听到这些故事使我很难过，我以前不知道我们中间有这么多心灵受伤的女生，当然我们都有各自的问题要面对，但是我的经历如此不同，我认识到我的很多自我形象都来自成长中父亲对我的肯定，我最喜欢我家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哦，你真酷，虽然听起来有点像傻傻的，但这就是我爸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而我爸爸这么说呢，意义重大，我觉得我真的是蛮幸福的。
这个我想更多的是爸爸对自己孩子的肯定吧，对自己女儿的肯定，无论怎样爸爸总是给孩子一个肯定的正向的答案，让孩子对自己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爸爸一直这样说的话会让他自信，而且知道家里人都爱他。那么第八个女孩子她的分享是这样的，我的爸爸呢是一个好男人，但是他总是很被动，我真的希望他给我设立更多的界限，并希望他多给我一些关键的信息，这个也是我觉得最欠缺的地方，在生活中他不应该担心伤害到我，而应该告诉我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时时顾虑担心的是要怎样使我开心，而我呢更希望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男人对你并不太适合，我需要他告诉我我对他很重要，所以作为父亲的他应该来指导我。
当听到第八个女生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她渴望被父亲管教设立界限，我在猜想这个女孩的爸爸可能在生活中处处都是很爱他们，但可能这个爱变成了一种忍让退让，就是不管孩子们做什么或说什么，这个爸爸可能都在一味的迁就，这就变成了没有任何界限的这种溺爱，这也会对女孩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
是的，因为在圣经里边，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里面，上帝都提到了，是我的孩子，我就要严加管教。那么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才不会去管教。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她是弱势的群体。所以如果作为父亲的告诉女孩子界限，去提前的去告诫自己的女儿，让她少走了很多的弯路。这点我做的还可以，经常会引起我女儿的不满，因为说的太直接了。
包括青春期的男孩女孩们，他们尽管有的时候嘴上说很讨厌爸爸妈妈们这么严格的约束他们管教他们，但是在他们走过青春期之后，其实他们心里对爸爸妈妈的管教是心存感激的，这是表示对他们爱对他们在乎的一种方式。然后杜布森博士就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他说他在爱家协会工作的时候呢，一个单亲的爸爸给他分享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这个单亲爸爸的女儿在十岁的时候发生过的一件事儿。有一个晚上呢，他们一起在看电视，突然这个电视画面上就出现了一些比较肮脏的语言，还有一些性话题。他不想呢被女儿视为老古板，他就没有及时把电视关上。过了一会儿，这个爸爸觉得不能够再这样，因为这个节目啊确实是无法让人忍受，他就立刻走到电视机前把这个电视关掉了。然后他对女儿说，女儿，我觉得我们看这个节目很不好，这样的节目我们不能再看了。然后他女儿愣了一下对爸爸说，爸爸，我以为你不想关掉呢，我也觉得这个节目不好。然后杜布森博士说，你看青少年是需要界限的， 即使他们常常遇到界限就被激怒了。
是，有时候我觉得作为父亲的来说呢，平常疏于跟孩子这种关系的这种深入，所以到底孩子有怎样的一些喜好，对于一些正确的事情孩子的看法是什么样，对一些不好的事情孩子的看法是什么样，如果说我们都没有很多的了解的话，那在遇到像这个安好弟兄提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做父亲的有时候就会比较的不知所措，不知道我去做这件事会不会去激怒自己的孩子。像经常我跟我女儿在车上的时候，她经常会听那些歌嘛，小的时候能影响的时候我就尽量放一些敬拜的歌曲，但大的时候就不听了，她就放自己歌。有些时候那歌听的真的是我没法听下去，我就说你能不能换一首歌，我说这歌我接受不了，我就跟她说一下，她有时候呢她就会听。当我们做父母的发现自己的女儿接触到的东西知道不对的，一定要指出来。如果说我们不确认，就用稍微的稳妥的方式，用委婉的语言，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去说出来，但是不说出来是肯定不对的。
所以说我们的女孩们，她们是渴望父亲的引导和归正的，也渴望我们给她们设立界限。尽管我们设立界限的时候他们会不开心，他们被激怒，但是从他们内心里觉得我们在约束他们管教他们的时候，证明我们父母特别是父亲在家庭立界限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爱他们。
是，
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安好跟日新就跟大家分享前八位女生他们的心声。我们下期呢会继续的来听这些女孩们眼中的爸爸心中的父女关系是怎样的。下次节目见。
好，各位听众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